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我不想遭遇你的愤怒，
喜乐的心是良药，
在孤独冷漠中遇到大爱，
默想耶稣基督的谦卑，
教会衰落与社会败坏的关联。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我不想遭遇你的愤怒，作者妮娜。差允19岁时从广东到美国加州三藩市投奔祖母，其后40年在加州上学工作生活。差允说，他一来到美国，祖母就强迫他走进了教会。差允祖父母的故事很有点传奇色彩，他家祖籍广东台山，号称是中国的华侨之乡。台山南临南海，毗邻香港，明清年间开始有人出洋讨生活。差瑞的祖父是孤儿，兄弟姐妹八个被领养到不同的家庭。祖父很是幸运，被一对美国华侨夫妇收养之后，在三藩市上学读书，后来加入美国陆军。祖父到了适婚的年龄，并没有在当地结婚，而是返回中国，在家乡台山娶了一位新娘，也就是差瑞的祖母。但是结婚之后，祖父并没有把祖母带去美国，而是留下他和三个孩子在家乡里生活。差瑞是这样解释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祖父没有带走祖母，也许是这边熟人多吧，好照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祖父在太平洋战场牺牲了，祖母成了寡妇，三个孩子中最大的就是差瑞的父亲，当时只有八岁。差瑞说，你可以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的艰难。也许因为这份艰难，有人给祖母传福音时，她在耶稣的爱里得到了安慰，认罪悔改，接受救恩，开始学着向耶稣祷告。差瑞回忆祖母讲给他的往事，有一段时间祖母哭得很厉害，后来终于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了安慰，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与他同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了耶稣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话，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这句不要哭也很像是主对差瑞祖母说的，圣经有多处经文提到上帝连续孤儿寡妇。那一晚过后，祖母的心情慢慢的变好，哭的次数少了，生活方面也比以前顺遂了。20世纪60年代初，祖父的军中同胞突然想起他们这位故去的战友，决定合力把他留在中国的妻儿接到美国。祖母和差瑞的叔叔阿姨便移民到了三藩市。差瑞的父亲那时已经在中国工作，是一名教师，他决定留下来。没有想到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差瑞说父亲后悔当初没走，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只能是咬牙坚持下来，熬过10年。20世纪80年代初，差瑞中学毕业，和妹妹一起投奔三藩市的祖母，而父亲则熬到了退休才赴美与他们团聚。差瑞移民到美国，才第一次见到祖母。祖母是家中第一位基督徒，一直持守她的信仰。那时我一边忙着上语言学校，一边每周日早上被祖母叫起来逼着上教会。差瑞说，在此之前他对基督教完全陌生。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宗教的印象是封建迷信，但是初来乍到异乡，在教会可以交到朋友，饭食也很好吃。慢慢的，差瑞不那么抗拒，进入大学， 他认识了几位基督徒同学，觉得这个信仰挺好的，开始主动的上教会，也在唱诗班和儿童主日学去服侍。差蕊说，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受洗后十年之久，他在教会参与服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是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是不对劲儿的，我觉得心里好像有点空，并没有在这个信仰里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到底什么是信？圣经有许多关于信心的故事和经文，差蕊都懂，却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一直到了30岁出头，他才觉得自己真正重生了。他回忆说，当时我参加一个圣经课程，有一天读到罗马书的1章18到23节，忽然开窍了，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段经文讲到上帝的愤怒，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人不虔不义，忘恩负义。是啊，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看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各种昆虫动物走兽，海里的鱼，大自然的绝美奇观，就不能不想到这背后必有一位设计者，其智慧和能力远超人的想象。可是魔鬼编织出一张弥天大网，撒下了弥天大谎，弄出了各种哲学思潮假宗教，欺骗人说没有上帝，或者引诱人拜假神。如果没有上帝启示这本圣经，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人赎罪，人类会一直陷入到属灵黑暗而不认识真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都将是一场没有盼望的闹剧。在教会服侍那么久，圣经很熟悉，但是那天晚上差蕊念这段经文时，他的心好像突然被打开了。我非常的悲伤，那一刻好像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败坏污秽不虔不义而会引起上帝愤怒的罪人。差蕊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想遭遇你的愤怒，求你救我。然后差蕊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醒来，一切都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我非常好奇。听上去这个重生过程平淡无奇。差蕊说，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以前心里空的那个地方似乎被填满了，心底有了一种莫名的喜悦和平安，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在为主做工，心态也不像以前那种，哦，主啊，我可以为你做这个做那个，而是知道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是上帝为了我的益处，为要陶造我的品格。知识服饰没那么重要，上帝看重的是人心。也因为这个经历，差蕊说他非常清楚水洗不代表什么，一个人可以受洗服侍，甚至站在讲台上讲道，但不代表他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和改变是两回事儿，很多方法都可以改变人，但只有在上帝的圣灵里重生，才会结出合乎上帝性情的圣洁、仁爱、和平、公义的果子。此后上帝带领差蕊投身向穆斯林传福音的机构里去服侍。 20多年来，他一直以生命做见证，广传上帝的大爱和救恩。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契。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仅此一生，我的主，求赐我智慧的心。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契。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
喜乐的心是良药，作者罗尼利。因为用电脑和手机太多，有一次我胳膊麻木到甚至连拿筷子都不舒服，晚上更是睡不好。于是在回国期间，我过去的学生帮我在上海预约了一位针灸大夫。那天是周六早晨，一大早医院就来了很多病人，多数都是年轻人。在等待中，我准备上卫生间，还没进去就听到里面有人在唱歌，是赞美上帝的歌。我很好奇是谁在唱呢，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位清洁工，他一边擦马桶一边唱，满脸的喜乐。我轻轻地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于是我给他看了一下我脖子上的十字架项链，然后他就笑着说，姐妹你好。我问他，你上班累不累？他说不累，而且在大上海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很开心的。他问我说，你来医院干什么？我说我的胳膊特别疼又发麻。紧接着他停下手中的活，牵着我的手为我祷告。他再三对我说，相信上帝是最好的医生，要祷告。后来他问我住在哪儿啊，我说住在国外。他说我们在上帝的国里是一家人，现在都是世上的寄居者，真是要多多保重。他说他也不是上海人，更没有到过国外，但是无论在哪里，不管干什么，都能荣耀上帝，都要赞美主。他说是信了上帝让他变得很喜乐。他满脸的笑容和喜乐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上帝要我们凡事感恩，常常喜乐。是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读者来信，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朱姊妹给我们来信说，我是中信月刊的多年读者，我住在加拿大，一直给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着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情要做为借口，不再听下去。 去年我回中国时带着一摞我看过的中信月刊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够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什么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有任何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的焦急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里闲得慌时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的了解福音，也时不时地问我一些信仰问题。有一天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的辛劳，你们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把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地使用你们。
在孤独冷漠中遇到了大爱，作者郑陈顺英。我父母是在中国政权更替的动乱年代，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到香港之后，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我有六个哥哥，六个姐姐，我是第十三个，家里最小的女孩。按理说，我在家里应该是最被宠爱的，但相反，出生之后，我似乎从没感受到这一点。为了生存和养活一家儿女，父母披星戴月地忙碌工作。后来，父亲在香港的郊外开办了糖器工厂，从此更加繁忙。我从出生到懂事，几乎与父亲没有任何交谈的机会，更不要说像别家的孩子那样被父亲拥抱、亲吻、逗趣。母亲除了为父亲生意操心，每天一大家子的饮食就是个巨大的家务，于是一有空闲，母亲便以打牌来缓解她的情绪压力。哥哥姐姐都忙着读书和交朋友，也没有时间照顾我。在十分简陋的香港郊区住处，我甚至看到过与小猫一样大小的老鼠。夜间时分，漆黑的四周，半步家门我都不敢出去，胆小、惊恐、难以与人相处成为我的性格，孤苦伶仃、无助无奈是我整个的童年岁月。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和大姐的孩子一起上学，她的成绩总是很好，家人常常夸奖她，冷落我，我更觉得自己是家人眼中最无用的一个。十四岁那年，我和其他七个兄姐一起移民美国纽约，周围都是讲英语的陌生人。本以为这样的新环境是一个父母与我彼此亲近、递增感情的机会，但他们不多久就回香港去了。因为父亲以前中风过，香港医治不了，指望美国的医疗技术可以医治，因未能如愿便打道回府。那一别竟成了永别，我再无机会体验我愿望中父母的爱了。因为从小被家庭忽视，所以我养成独立行事的个性。初二那年，我自作主张跑到纽约唐人街茶楼打工卖点心，以供养自己。上学读书也是马马虎虎，过一天算一天。我不知道自己的前程将会如何，青春的梦想与激情都与我无关。又有一天，我一冲动就离开纽约，去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三哥开的中餐馆打工。干了一段时间， 除了免费吃住，什么工钱也没有得到。打工中最小的四兄弟姐妹集体抗议，沟通无果，便离开了三哥。我自小内心深处最深的渴望就是被关爱，被重视，但是从来没有过。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上了伊利诺伊大学，我读的是金融保险专业。读了书又能怎样？那些知识又能带给我多少快乐？人生仍觉得没有意义，我活在深深的忧郁中，拒人于千里之外，有的只是孤独。有一次生病住院，期间情绪更是低落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天，一位曾在我三哥的餐馆打工的大学生邀我一起去教会的圣经学习班。对于宗教我并不陌生，在香港我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天主教的教会学校上学，也有一些圣经知识，但我对天主教毫无兴趣。也许是抱着交友和社交的心情，我欣然答应了他。本没有抱多大指望，因为以前我的很多希望都成失望，没想到去了后就很喜欢那里，人们充满温暖有爱的目光，一下子洒进我阴暗已久的心里，给人一种释然和喜乐。这个校园团契的基督徒们年岁都比我稍长，完全接纳了我，总是关心着我，为我祷告。当他们了解到我的功课需要帮助，就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我仿佛是一个很重要的、被众人欢迎的宠儿一般。大家的热情强烈地感染着我，我感到了在父母的家庭中从未有过的快乐。我不间断地去参加聚会，仿佛看到世界上的另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陌生人去那里也会被关注，人人都是无条件的被接纳。许多人付出时间精力却毫不求回报，完全不像世人之间大多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让这一群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无私奉献，使我体会到亲人般的温暖？在圣经学习中，我才知道这是天国里的一种爱。人在上帝眼里都是罪人，但上帝为救世人，宁愿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带罪而死。人间哪有这种大爱？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他对门徒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若不是上帝奇妙的大爱改变这些人，他们怎么能活出这种看似无缘无故的爱？若不是上帝奇妙的大爱吸引他们，谁还愿意花时间来学习圣经，关心别人？原来都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上帝。我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从人而来的爱，总是看到别人这样那样的自私自我。教会这些充满爱心的大哥哥大姐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里面不堪的本相。我承认，自己在上帝眼里是个罪人。自幼我就很独立，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别人很冷漠，从小在教会办的学校，对上帝也毫不在意。我终于悔改，信了上帝，如饥似渴阅读圣经，参加聚会敬拜上帝。不知不觉中， 我在基督里已慢慢改变，性格也一点点地活泼开朗起来，不再为一点小事而生气难过。我不再纠结过去，在基督里，我是被天父爱着的孩子。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也就是在这个教会里，我与我现在的丈夫相遇、相识、相爱。丈夫是个很有男子气概又有原则的弟兄，处处关照我的需要，带给我莫大的安全感与信任感。1981年，就在我来到美国的第七年，我们在上帝的爱里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1983年和1989年，上帝赐给我们可爱的儿子和女儿。婚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我在家里开始做一点生意。没料到数年之后，虽几经波折，生意却越做越大，成了南加州最成功的华人商人之一。虽然富裕了，但一次又一次从教会聚会回来，我们常常自问，这些商业难道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吗？我们夫妻一次又一次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与带领。终于，上帝的时间到了，我们决定放弃世间的赚钱事业，全身心全时间侍奉上帝。虽然不再年轻，我们还是双双走进神学院装备自己。神学院毕业后，我们投入到基督教角声布道团的全时间服事，其中连续10年，每个星期我们夫妻配搭在南加州的几家华人老年公寓服事老人，向他们介绍上帝。很多信了上帝的老人们不再无奈无望，有了越来越多的平安喜乐，面对死亡也不再惧怕。每次去，那些信了上帝的老人们总会给我热情的拥抱和满脸的笑容。我深深体会到生命在爱中的价值。表面上是我在帮助他们，但很多时候是上帝通过他们给我们更多。我甚至在这些爷爷奶奶身上享受到父母般的疼爱与宠爱。上帝不断为我们的服事开路，我们还去过中国国内很多地方，甚至是那些贫穷的山区，克服万难，只愿把上帝的爱带给更多的人。
圣经彼得前书1:3-4这样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默想耶稣基督的谦卑，作者杨坚。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极其尊贵伟大，但从他降世为人的那天，直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自始至终都显明他极致的谦卑。默想他的谦卑，让我们看清自己身上隐藏的骄傲，我们更当认真思考他的谦卑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耶稣的谦卑是为了对堕落人类的彻底拯救。耶稣原本在至高之处与父上帝同在同荣耀，却为拯救世人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耶稣降生在一个小城的普通木匠家， 这城是犹大诸城中微小的伯利恒，降生在一片静悄悄无人关注的深夜时分，尤其是降生地点为客栈马槽里。那时没有任何达官显贵或宗教领袖关注和庆祝他的降生，天使只是对一小群穷困的辛苦守夜的牧羊人宣告，并让他们去找他。他们找到时，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耶稣降生时的谦卑完全符合先知对他的预言。以赛亚书这样写道，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巨大的反差凸显了万王之王耶稣谦卑的极致。耶稣的谦卑表现在各个方面，四福音书记载了他在世时如何心甘情愿地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他的谦卑也是始终如一，一直到他33岁在十字架上受死时，再次极为令人震撼的彰显。他为门徒们做了本该是奴仆当做的事。约翰福音13:5这样写道，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布道家斯布真指出，马槽和十字架处在救主尘世生活的两端，似乎是最合适、最彼此一致的。换句话说，耶稣体现谦卑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他在马槽里的诞生和十字架上的受死。他谦卑的精髓是一种大爱。马太福音20:28这样写道，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谦卑是对天父上帝旨意的完全顺服。耶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谦卑是对天父上帝的存心顺服，他若不顺服父神，不上十字架，那上帝的救赎计划又如何实现？他要为此忍受被人嘲笑、蔑视、咒骂、污蔑，乃至受死。当然，他的谦卑不会捆绑上帝公义圣洁的完美属性，而是成就这些。所以，当耶稣面对公然违背上帝诫命的恶人和假意寻求上帝的法利赛人时，他没有因谦卑而不去斥责那在普通民众眼中有很高宗教权威、通晓并教导旧约圣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常人眼里，耶稣不过是一个木匠，但他公开怒斥那些人没有忠心传讲上帝的道，且假冒伪善，多次严厉警告他们：你们有祸了。耶稣在行了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后，很多人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耶稣服众人之意，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在一般人眼里，耶稣这样的言语会显得不谦卑，但耶稣完美的谦卑品格毫不折损。他顺服天父，以至于不惜冒犯那些号称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去严肃提醒他们本该遵守上帝律法中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当他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这是因为他为上帝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显然，主耶稣在天父面前的谦卑与他圣洁公义的品行水乳交融，对罪格格不入。主耶稣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人。耶稣的谦卑是为了代赎和造就人的生命。耶稣降卑而生，谦卑而活，屈辱而死，都是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人罪的本性里包括骄傲，特别是对上帝的无知无畏，以为看不见上帝就没有神。主耶稣降卑来到世上，我们又以冒论他，瞧不起他，因为他不过是小地方拿撒勒之人，是木匠的儿子。现在的我们同样有骨子里的骄傲。诗篇10:4这样写道，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上帝。 不相信有上帝，也不认为需要上帝。上帝差遣他的子民基督徒四处寻找我们，传福音给我们，是为要代赎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赐我们永生，使我们能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会内住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效法耶稣，使我们的生命逐渐被改变，慢慢有爱心、耐心、宽容、喜乐，活出他谦卑柔和的样式。据报道，去年南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多次抱怨隔壁邻居太吵影响自己睡眠，情况却未能得到改善后就怀恨在心，选择投毒，结果害人害己，被捕入狱，还丢了马上到手的博士学位。如果他是基督徒，当时能想到王者基督尚且诞生在马粪难闻、马声嘈杂的马厩里，他一定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欠佳的环境，也能更好地忍耐，等待合适的时间解决问题。当然，学主耶稣的谦卑同样不是对罪和不义放弃原则，让基督徒不敢在人面前全心捍卫上帝真理的所谓谦卑，不是基督的谦卑。圣经释经家赖尔主教称，那种让传道人不敢讲末日审判和地狱，不敢讲真理的所谓温柔，是病态的温柔，不是基督的温柔。但愿基督的谦卑促使我们凭信心来接受他做生命的主，让生命一天新似一天。
娜娜，我今天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喜欢吃许多水果，像苹果、葡萄、香蕉、西瓜，还有橘子。它们长的时候是吃同样的土，可是长出来了，它们的果子却完全不一样，味道也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奇妙了。哇，宝贝呀，你好聪明啊。你还记得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吗？圣经里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还有，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物是各从其类的，上帝看着是好的。哇，宝贝呀，说得太好了。妈妈，我想起来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这是天赋世界》，我唱给你听好吗？
好啊。
这是天赋世界，群鸟欢唱齐鸣，清晨明亮，百花美丽，创造精神。
水与生命，作者严慧来。地上的水与空气、日光、土壤、食物一样，都是人及各种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有水才有生命。人和一切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都离不开水。人身体内水分约占体重的1/3，儿童则更多。水构成了肌肉的80%，红血球的60%，以及超过90%的血浆。通常情况下，一个成年人每天生理需要水量约2至3立升，这并不包括食物中获取的水。人体内水含量减少，就会感到口渴。除了口渴之外，脱水的早期迹象还包括疲倦、无力、没有胃口、皮肤发红、轻微头痛和头晕眼花、肌肉抽筋等等。 严重失水时还可出现意识模糊，危及生命。一般而言，一个人7到10天不进食不会死，但是不喝水的话，一般3到4天就会死亡。水还是非常高效能的溶剂，有助于食物和营养的消化吸收，还可以帮助调节身体中每个细胞的化学反应。水传送营养和氧气，且由水为载体，将体内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它能帮助维持正常的体温及正常的肠道功能。水还负责维持正常的体液平衡，保持充足的水分会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维持最佳状态。在日常生活中，烹调、沐浴、洗衣、清洁环境等都需要大量的水。人的肉身需要水，人的灵也需要水，也会渴。比如说担心、害怕、焦虑、无望等等，人里面的这些深层问题，喝再多世上的水都无济于事。所以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世上时，曾特意去了被以色列人轻看的撒玛利亚城，向一个在井边打水的妇人介绍了一种能给予人生命的水。那个妇人除了有一个正同居的男人，之前还有过5个丈夫，可想而知她的人生是何等糟糕。耶稣告诉那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里不光是说普通的水，也比喻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的灵里的饥渴。人追求名、利和权，得了还想多，多了还想更多，有权的想要钱，有钱的想要权，有了钱和权又想要名。总之，人里面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那么人的灵里有没有一种水可以解渴呢？有。耶稣对那妇人也是对世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他误解成为一种生活的水，以为以后就不用总是来这井边打水了，所以那妇人就请耶稣赐给他这水。耶稣告诉他说，这生命的水就是耶稣自己。约翰福音7章38节这样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接受他为救主的人就得着永生。耶稣为代赎世人的罪而上了十字架，只要愿意在他面前悔改，圣灵就内住我们心里，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主，赐给我们永生，逐步引导我们活出新的生命。这个改变的新生命使我们越来越有爱心、宽容、忍耐、知足等新样式，生命有喜乐、有盼望、得饱足、得滋润。天天在圣经的话语和在向圣灵的祷告中，我们就可以经历耶稣成为活水的供应。朋友，要得着生命的水很容易，只要真正悔改，相信主耶稣，就能凭着信心来承受主耶稣的应许。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5到6节这样说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教会衰落与社会败坏的关联，作者谭克成。近年来，美国教会确实在衰落，这从数量和品质上能反映出来。仅从1972年到2018年的相关统计看，主流基督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 从1972年将近 30% 下降到2018年的 12%。 不去教会的人越来越多，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 7% 升高到2018年的 23%。 总之，越来越多的人不信基督教。巴纳研究是基督教的一个研究团体，刊登了美国基督徒从2000年到2020年人数改变的调查。调查表显示，美国星期日上教会的基督徒人数从2000年到2009年人数没有什么变化，大约是 48%。 但在2009年奥巴马上任总统之后，社会开始有很大的变化。首先就是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不去教会了，到现在差不多只有 25%。 另外呢，不上教会但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本来只有 30% 多，但是到了2009年之后就升高到现在大概是 45%， 代表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离开了教会。2018年哈佛大学研究显示，去教会的年轻人在各个方面都比较健康，而且活得更开心。可惜去教会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的同时，社会却显示着越来越堪忧的精神和道德状况。我们不妨看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美国年轻人的精神健康从2011年起开始下滑。12岁到25岁的美国人患严重抑郁症的由 8% 升高到2020年的 17%。 第二个例子是大型枪杀案在2010年之后上升了很多，而且大型枪杀案的凶手多半是年轻人，他们有反社会的精神病和吸毒问题。第三个例子是国会里同性恋议员人数不断的增多。我们不说社会，光是国会里的议员就有不少宣称是同性恋者，从2009年到2023年多了三倍。同性恋势力从那时起就开始影响美国的政府，于是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开始便推行了同性恋和变性教育。至今有 20.8% 的年轻人自称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是不定性别者。第四个例子是美国的吸毒死亡人数从2010年开始不断的上升。基督徒离开教会，人离开了上帝，精神健康出现问题，美国的社会道德就开始倒退。也许你会说，教会衰落与社会败坏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查考美国历史，就会知道美国是欧洲清教徒移民而来之后建国的。起初社会所有的方面都是以圣经为指导，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是圣洁的，慈爱又公义，所以那时的美国道德以上帝看为美。但是后来的美国越来越背离上帝，圣经和祷告被最高法院赶出了公立学校，进化论开始代替创造论，乱性、堕胎、毒品等各样的乱象越来越正常化，道德水准日渐堕落。当政者们为迎合社会，又反过来使得很多不合理、不道德的事情合法化。皮尤研究在2019年1月31号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宗教与幸福的关系，世界各地公民参与和健康。报告指出，在世界26个国家中，经常上教会的人比不上教会的人较为健康、快乐、长寿，而且通常对社会做正面的贡献。他们有较好的精神健康，不烟酒、不吸毒，正好解释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现象。当教会复兴时期，社会风气便趋于归正，当教会衰落之时，黑暗里就更缺少光。如今有的教会常常对政府和社会的一些败坏法案和风气发生抗议，但是声音却是那么的微弱。如果教会不复兴，
我们的后代就会越来越被歪风给洗脑，那将是社会和人类的悲哀。所以我们不能轻看基督信仰的正面影响。信耶稣能拯救个人的生命，信耶稣的人多了，也能阻止社会道德的下滑。鼓励你和你的全家都参加教会的崇拜和其他的活动，尤其是要让子女年幼时便接触基督教的信仰，一生都会更喜乐和丰盛。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中信有声杂志。
本不想谈的变性话题，作者千纸群。本来性别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圣经记载起初上帝造人时是造男造女，两种性别生理特征和功能上的差别及其相互关系的设定，有上帝对人类以及对个人的特别美意，包括使生育成为上帝对人的使命和赐福。创世纪1:28这样写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如今动物界雄雌公母各执本能，而聪明的人类倒在男女性别上越来越纠结，出现了各种性别名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在心理上不认同接受，在不断创新的医学医药条件下，通过用药和手术等行为方式来改变性别。这些人群如今被称为跨性别者。更令人担忧的是，变性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匆忙决定。性别不是父母决定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生来好端端的性别，为什么要改掉它？据专家说，有一部分人在青春期或青春期以后产生了一种性别焦虑。比如说，女孩子在同伴或家人中没被接纳时，觉得自己脸型和身体不符合审美标准而不适合当女孩，这时就有各种内心纠结，甚至觉得都是因为自己出生在错误的身体里，误认为变了性别就会让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当然原因不一而足，但基本上都是从心理纠结开始，从而形成对现实性别不认同。问题是屋漏偏遇阴雨天，他们心理上产生性别焦虑时，往往想在社交网络平台询问陌生人群，这样就很容易得到跨性别活动人士的误导和怂恿。回到现实中，社会环境更是推波助澜，学校也好，政府也好，往往又在所谓公平、自由等政治正确的幌子下，为他们营造一种宽容、纵容的气氛，从而为性别焦虑和纠结的青少年注入强心剂，使他们得到了足够变性的勇气，在冲动中行动。这些青少年的身心都处于成长的不成熟、不定型青春期，那架得住一张无形又畸形的大网罩在他们心里。不少学校在校园里给孩子灌输跨性别、变性的概念，帮助这些学生欺瞒家长。美国除阿肯色州、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出台了限制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别认同治疗的政策，包括手术、激素和语言治疗。不少州已立法推动和保护他们的变性行为。美国总统乔·拜登竟然发布一条总统令，宣布将今年的复活节3月31日定为跨性别可见日。另外，每年的6月是全球性少数群体、同性恋、双性恋、无性别、跨性别人群等的骄傲月，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一系列游行庆典，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以赛亚书5:20-21这样写道：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还有那些本该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或是因为能得到一大笔钞票的利益驱动，或是可能认为医疗变性 是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补救措施，甚至在儿童八岁身体出现发育第一迹象时就给他们使用青春期抑制剂，13岁或14岁就开始注射睾酮和雌激素。加州17岁的克洛伊·科尔难过地说道，他12岁时认定自己是跨性别者，13岁时服用了青春期抑制剂，并被医生开了睾丸激素处方，15岁时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不到一年后，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然而一旦变性再无任何后悔药，他将不得不在余生中与不可逆转的医疗后果做斗争。睾酮改变了他的骨骼结构，永久性的使他的下颌轮廓变尖，肩膀变宽，他还在为身体和面部毛发的增加而烦恼，胸部由乳房切除后留下的大生疤，他说他甚至不忍看自己，那会让他恶心。作为外观上的不可逆转，睾酮的副作用还包括高胆固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血栓，甚至不孕。他们一生的漫长路该如何走下去？他们的家人又会在怎样的悲伤无奈中陪伴他们呢？有些父母也曾糊涂地认可孩子的行为，或者是因为担心他们被拒绝而自残自绝，因此无力阻止孩子们做荒唐事。总之，变性是他们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更是对上帝主权的侵犯，对上帝福分的忽视。我们虽为这些青少年难过同情，又能怎样？我们对社会环境，特别是一些当权者们变味的良心严重不满，又能怎样？除了呼吁家长和社会的警醒来伸张正义，除了站起来对黑暗势力发声谴责，最重要的是基督徒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祷告仰望上帝，求他亲自责备开导和挽救失丧的灵魂，免得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上帝警告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亲爱的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3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故乡情怀，作者魏兰。人们说起故乡，不外乎一个情字，土生土长，大街小巷，民俗风情，乡亲乡音，这些是一辈子的跟随。故乡是人走向远方的起点。不过，我的故乡情愫像是一幅拼图， 出生与成长的岁月中，辗转过北京、上海、唐山、峨眉、成都等地。故乡拼图上的每一处记忆都依旧浓得抹不开，那山、那水、那明月以及那乡亲都使人难以忘怀。值得一提的是，幼年的我曾经随大学任教的父母从北方唐山搬到了四川的峨眉山下。峨眉山山上山下的景色美极了，四季风光不同。小时候啊，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进山烧香的朝圣客，他们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一进名山的牌坊就几步一叩首，一直拜到山脚下的报国寺。那时候我家住在大道旁边，从阳台上看下去，这人潮场景特别壮观，给我幼小的心灵啊带来大大的震撼。这些人在干什么呀？为什么拜得如此虔诚？菩萨真的能保佑他们吗？为此啊，我还特别到寺庙中把大大小小的菩萨们都仔细看了个遍。在我的小脑袋里，只觉得那些拜佛的人很可怜，很迷信。夏天的夜晚，窗外知了喳喳叫着，田间一片蛙鸣，头上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小小年纪的我抬头遐想，看天上星星数不清，那天外的天又是什么呢？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多少年后啊，我才知道宇宙万物都有一位创造者，繁星皓月是上帝奇妙作为的一个见证。难怪世人感叹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上帝的话解答了我幼年的疑问。两年前我回国探亲，返乡寻找幼年的记忆，离开了30年，昔日名山大道旁边的宿舍楼已经没有踪影，大道变成了餐饮一条街，游客络绎不绝，十分热闹。当初家门前的那条小溪还依稀掩映在一片绿色的灌木丛中，我只能面对涓涓的溪水，遥想当年在溪里面和小朋友捉鱼虾嬉戏的情景。我将那段情愫放回到故乡的拼图中珍藏起来，虽然每逢佳节倍思亲，不过如今的思念已非同以往，举头望明月的感伤化为对上帝创造大能的敬拜和赞叹，低头思故乡的乡愁化为不住的祷告和仰望，以此寄托我心中抹不去的思乡情。愿上帝的恩惠普泽四方，最感恩的是作为基督徒，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永远的家乡，那里是此生向往之地，将来最终之所。
圣经尼希米记8:10这样说道，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是鹿是马，作者白衣。这分明是一只鹿，可大家都说是马。你犯迷糊了，信心动摇，觉得也许大伙对，应该指鹿为马，方能适应时代变迁。从鹿到马，黑到白，白到黑，男到女，女到男，是到非，正邪，真假，善恶，退步，进步，完全颠倒过来。起点可能只是一点疑惑，不敢坚持。魔鬼看准人们这个心理，所以说，上帝且真的这样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怎么肯定自己是男是女？讽刺的是，果然很多人中计，相信魔鬼，怀疑自己，怀疑上帝，怀疑常识常理。当然不是人人中计，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榜样。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告诉我们，第一，坚信上帝；第二，对魔鬼坚决说不，不止一次，是每一次，不怕魔鬼生气你不给面子，不给魔鬼留地步；第三，引用圣经上的话斥退魔鬼。其实心态很要紧，骗子行骗得逞，也许迎合受害者的心理。约翰福音7章17节、8章32节告诉我们，耶稣指出，人如果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必能分辨哪些话出于上帝。如果常常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就必晓得真理，并因真理得自由，而不至被魔鬼和世人三言两语迷惑受骗，颠三倒四，称善为恶，称恶为善。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